那因为讲到马太福音啊，弟兄姊妹读了好几章，那今天我有个负担，就稍微把马太福音的几个重点所提出来给弟兄姊妹，就是当我们在读整卷马太福音的时候啊，我们怎么来读它。那当然马太福音有很几种读法啊，但是我想要按着圣经的话啊来稍微给它分段。我们曾经读过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，他那边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对不对？这是马太在介绍主耶稣的时候他特别讲的一段话。这段话呢，按照原文来讲啊，按照希伯来的原文来讲，他是怎么讲，他是说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这是原文希伯来文，不就希腊文的时候他开始的。意思就是说他怎么样来形容主呢？他用两个人的儿子来形容，一个是大卫的儿子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那大卫的儿子是谁呢？我们知道大卫是做王的，所以大卫的儿子也是做王的，所以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呢，他是来做王的。所以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读到二十五章，你就看见这一位王来了。那第二段呢，他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。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，那发生什么事呢？如果你读过创世纪就知道，他曾经把他的儿子献上。所以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最后三章，你就看见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被献上了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话，你用这一句话，你就可以把很自然的把马太福音分成两段。好，但是你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的时候啊，我们晓得那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特别记载的一段。那这一段话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看，没有圣经没有关系，你听我讲就可以啊。那马太福音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呢，特别主耶稣不是特别神对亚伯拉罕有个呼召啊，那边特别讲到，就是说要叫他啊，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对神对亚伯拉罕讲的啊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啊，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挑战。神对亚伯拉罕讲啊，他说你要把你独生的儿子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其实在以撒之外还有儿子啊，但是神这边特别讲是要把你的独生的儿子，而且是你所爱的啊，以撒，把他献上。亚伯拉罕的一生啊，他建了四座祭坛啊，这四座祭坛呢是代表他属灵生命的四个阶段啊。那现在把以撒献上来的时候呢，是已经来到了第四个阶段。换句话说，他在神的面前已经有了很深的学习，所以神不会随便叫我们献以撒的，他一定是带领我们经过了一段足够的时间之后呢，你看他现在要求亚伯拉罕献，就亚伯拉罕呢没有跟任何人商量，也没跟撒拉商量，第二天清早就带着儿子上去献了。啊，你知道如果是跟撒拉商量的话，撒拉大概就不许可的，你知道做妈妈的是特别疼儿子的，但在这里你看亚伯拉罕有了学习。那在这里呢，神特别提到了一个字啊，他说就是你所爱的以撒。你知道这个爱很容易摸到我们的心了，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卖爱儿子，那个真的爱啊，有任何人要把他拿走的话那不得了的，对，我们要拼命的。那这个爱啊很奇妙，你知道爱怎么定义吗？圣经上给我们很好的注解啊，你知道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爱就是这里。那整本圣经是圣灵的默示，圣灵写下来的。你知道圣灵第一次用爱的时候啊，一定有特别的意思。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。爱就是说呢，要把你最好的献上。这里是有一个预表的。我们知道当亚伯拉罕要献他儿子的时候啊，这说出了什么呢？是说出了父神对我们的爱。你记得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边特别提到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啊，我们摆上，对不对？ 那讲了神的爱。现在呢，神叫亚伯拉罕来献他那一个的爱儿子，那个他很爱的儿子呢，其实是代表神的心。所以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爱呢，就讲到就摸到了神的爱。那神爱世人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把他自己最心爱的儿子给献上了，这叫做爱。那圣经上第二次提到爱是什么地方呢？其实就是创世纪24章啊，24章呢，那里最后一节啊，那里讲到后来以撒就娶了利百加啊，并且爱他。所以圣经上第二次提到爱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爱是代表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以撒是预表我们的主的，利百加是预表教会的，所以第二次提到爱是代表说基督爱教会，啊，为教会设计，啊，所以你看见圣经上第一次跟第二次提到爱啊，一个是代表我们的父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愿意把他的儿子舍了。第二次提到爱呢，就是基督爱教会，就是我们的主。因为那时候以撒已经蛮大的，他可以不顺服的，但他顺服了，就说出了是他甘心情愿，他为着啊我们把他自己献上。所以你就看见在这里神的爱啊是这么的爱我们，他把他最宝贵的献上。所以他有个呼召，就是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把你的爱子献上，因为这样子亚伯拉罕就知道什么叫做爱，什么叫做神的爱。因为当他献以撒的时候，那个爱啊，就是父神怎么爱我们的爱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了，就第一段啊，就是整个马太福音呢，有一段是讲到我们的主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也就是26章到28章，他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啊？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，神掩面不看他。你看神这么爱这个儿子，但他掩面不看他。当主在地上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，他后来讲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离弃过父，他是在父怀中的独生子。但在那一天呢，父神掩面不看他，因为我们众人的罪都在他的身上。所以他在那里呼喊说，他不是像前面讲的，前面讲的他是说父啊赦免他们，那时候还叫父，但到那里的时候呢，他叫神，因为他是站在罪人的地位。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的一段，就是26到28章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。那前面这一段呢，从1章到25章呢，这是讲到大卫的儿子。那大卫的儿子呢，其实他写的最好的地方是写在我们可以看撒母耳下第7章啊，撒母耳下第七章，我可以念给你们听啊。那这一段是发生了一段故事啊。在撒母耳下第七章，那这里是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那时候大卫已经做王了，而且他是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可是呢约柜却是在幔子里面，所以他有一个爱神的心，他向神有个心愿，他就说，他就对那个先知拿单说，他说你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但是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盼望能够为我的神，我最爱的神呢，建一个圣殿。就拿单就对大卫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可是就在当天晚上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拿单了。他说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可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？他说，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今天，我从来没有住过殿宇，他说我从来也没有叫人给我建殿，所以你不可，你为何就说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一切的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然后后面他就讲到，他就说到了12节啊，他说你受数满足与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便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 好，如果你懂得这一段故事所描述的话，你就发觉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。好，当他在已经做王的时候，他在宫中，他想到了神，他想到他住在这么好的香柏木的殿里面，但是神呢，好像还住在帐篷里面，所以他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为神建一个很好的殿，但是神没有允许他。神做了一件更好的事情，神要为他建立家，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。啊，他说等到了你有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才来为我建殿，而且这个儿子要坐在你的位上直到永远。你就看见有两个人啊，一个是大卫所代表的，一个是神所代表的，他们在相争，争什么呢？争彼此为对方做事。就是大卫呢，他想到了神，他要为神建殿。大卫说，但是神怎么讲呢？等一下，你不可以为我建殿，我要先帮你建家室，等我帮你建了家室以后呢，你有了儿子，那个儿子为我建殿，而且你有了这个儿子呢，他要坐在你的王位上直到永远。所以你看见大卫的心，你也看见神的心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有心愿要为神做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神说，等一下，先让我来为你做，等我先为你做了，你再来为我做。这是说到了，你知道两个相爱的人，他们都彼此想要为对方做事，但神永远是先的，他要为他建立家室。所以这个儿子呢，要做王直到永远。那这个儿子当然从字面上来讲是所罗门，但是呢实际上是指着我们主说的。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大卫的儿子，是所罗门的儿子，是大卫的儿子，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把整个马太福音就分成这两部分。所以第一部分呢，就讲到这个儿子他要坐在王位直到永远，好，第二个呢就讲到他把自己献上。好，如果你我们刚才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啊，你就发觉主耶稣自己也用了两个比喻来启示他的自己。你看主怎么启示他自己啊？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十二章啊，你看四十一节跟四十二节，就是你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，啊，四十一节跟四十二节，这里主耶稣讲的，他说当审判的时候啊。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所以主耶稣怎么启示他自己呢？他拿约拿做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人呢比约拿更大。接下来四十二节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，像那时候的法利赛也好，像门徒也好，他启示他自己，用两个人做比喻，一个是用约拿，一个是用所罗门。约拿是怎么样呢？他在鱼肚子里面三日三夜，对不对？那主耶稣说呢，我要在地里头三日三夜，意思是说主耶稣要经过死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段话呢，就是马太福音的26章到28章。你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三天以后复活了。然后呢他又讲到了，他说所罗门的智慧，他又讲到所罗门啊，他说因为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啊，因为他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但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啊。那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所罗门特点是智慧，他这边叫特别提到所罗门的智慧话嘛啊，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个智慧。然后你就发觉呢，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到25章呢，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智慧话，啊，你把它分起来，刚好有五篇。等一下，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是五篇，啊，而且呢，为什么是五篇呢？因为你发觉摩西五经也有五篇，对不对？摩西有五经嘛，
是，
也是五篇。然后你读诗篇啊，150篇里面，你读诗篇你会发觉它也分成五卷，啊，所以这都是相对的，好。那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，我先介绍就是所罗门。所罗门为什么有智慧？如果我们要了解所罗门的智慧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来看列王记上第三章。同样的我可以读给你们听，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一起来看没关系。列王记上第三章，这是很 宝贵的一章，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所罗门是怎么得智慧的。对，第三章。好，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起啊。他这里特别提到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啊。你读这句话，你就发觉好像所罗门，你看他这么爱耶和华，而且他遵行大卫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好像有个缺陷。什么缺陷呢？他说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。那为什么是这样讲呢？因为当时在畸变，等一下你读下去知道，在畸变呢，有一个很大的丘坛。为什么叫丘坛呢？就是因为当时你记得他们在旷野行走四十年的时候，神曾经叫以色列人，叫摩西叫了以色列人做了一个会幕。会幕结果后来呢，约柜就被掳了，记不记得？后来跟他们约柜被掳，然后又回来，回来以后呢，大卫就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。可是整个会幕啊，还留在畸变，也就是说呢，在畸变的那个会幕，有祭坛，啊，也有陈设饼的桌子，也有灯台，啊，也有香坛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，就是约柜没有。啊，约柜呢是在耶路撒冷。啊，那约柜代表什么呢？在圣经里，约柜代表主的自己。啊，好，现在所罗门他爱神，他遵行大卫的律例，但是这个爱跟这个遵行呢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它不是从启示来的，它是一个传统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因为他认识神是记得他父亲的，因为他父亲爱神，神也祝福他嘛，所以他认识的神是他父亲的神，所以他能够爱神，他也遵行大卫他父亲的律例。可是呢，他这种认识神不是从启示来的，所以呢，他去了畸变，啊，去那里烧香，啊，去献祭。那当时的祭坛，你知道祭坛代表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读希伯来书，你就知道祭坛是代表十字架说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他知道要来到他要来到十字架前面，他要知道要来到祭坛的前面，因为他感受主为他做的救恩，所以他很宝贵这个救恩。你的就像好像今天我们很感谢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为我死，啊，使我的罪得了赦免。但是我们还没有宝贵主的自己，这需要主的启示。但是神纪念他的心，啊，虽然他不懂，他还是年幼的，所以他神纪念他的心。所以虽然他是上畸变去献祭，啊，但是呢，神在夜间，在梦中就向他显现了。显现就是说，你愿意我赐你什么，你可以求，我可以给你。你知道今天如果神向我们显现，如果我们没有启示的话，你知道我们可以要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要我们的健康，可以要我们的事业，可以要我们的财富，可以要我们的儿女的很好的前途，我们可以要好多的东西。但是所罗门在这里要了一个东西很宝贵，就是智慧，对不对？但什么是智慧呢？在这里的智慧在原文，啊，它不是智慧这个字，在原文它是一个可以听的心，可以听的心，有一个心它可以听得见，啊，换句话说呢，他盼望他有个心能够听见神的声音，他好按着神的旨意来判断他的名，因为他这个时候所罗门已经做王了，啊，他说我是一个幼童，不知道怎么样来管理这么多的民。但是呢，我盼望呢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带他们。那我怎么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带他们呢？就盼望我有个心，这个心呢我能够听得见，真的听得见神的心意。那这件事情摸到了神，神就说啊，你没有求富，没有求贵，你是单单的求这个智慧啊，能够判断你的名。所以呢，我不但要给你智慧，而且我把你没有求的富求的寿呢我也给你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你真的有了主的自己，你什么都有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要主的祝福，要主的医治，但我们不要主的自己。但是呢，如果你 要主的自己，你什么都有的。所以当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结果你如果读十五节的话呢，你看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再献祭。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现在他有了启示了，他知道主的宝贵，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呢，就来到约柜前，就来到主的面前，他献祭，不但献燔祭，他还有平安祭。你看到没有？平安祭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现在里面真的平安，真的得着了。一个真的得到主的人，他就安息了，他就平安了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，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进入这个里面。我们不单单是好像我们从人的教导来的，而是我们真的遇见了主，我们真的是得到启示，然后我们真的宝贵除了自己，你就得到了所有的。好，然后来到了列王记上第四章，列王记上第四章的二十九节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见证啊。这边讲到就是神就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你有没有看见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字，叫做广大的心？你知道如果神真的赐给我们智慧，赐给我们聪明啊，神也会赐给我们广大的心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属世的智慧、属世的聪明，但是我们的心胸很狭窄，因为我们会批判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看清楚了，让我们看见这个弟兄也不对，那个弟兄也不对，但是这样子你不能够带人的。所罗门要带这个整个国家，所以你看见神给他的多好，神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，又赐给他的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好，然后他的智慧是怎么样的智慧呢？你看啊，三十节就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他的智慧胜过万人，胜过以斯拉、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达的智慧，他的名声传遍在四围的列国。好，这边特别提到他的智慧啊，胜过三等人的智慧。好，第一个人呢，就东方人的智慧。你知道东方人的智慧很特别的，如果你懂得的话，你看东方人的智慧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智慧呢？东方人的智慧是一种哲学的智慧，他们很懂得冥想啊，所以你看我们，你看印度或者说在中国，他们都很有哲学的思想的，这是东方人的智慧。但是埃及人的智慧又是另外一种人的智慧啊，埃及人的智慧呢，他们是有数学方面的啊，有工程方面的。因为你知道，当最早埃及在建金字塔的时候，他们那时候的智慧啊，到今天我们都自叹不如。他们能够造得这么好的金字塔，而且各样的建筑。所以埃及人智慧的是另外一种智慧，是属于科学的数理方面的啊智慧。但是所罗门呢胜过他们，然后他又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啊，他是谁呢？你如果读诗篇的时候，他写诗的啊，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达的智慧啊，这些智慧呢是属于诗歌，属于灵里面的，属灵的方面的啊，但人的灵深处的那个灵啊，所以这个他也胜过了啊，所以神给他的呢是胜过这一切属地的人的智慧啊，然后他能够做箴言三千句啊，如果你读箴言书的话，你就知道箴言是他写的嘛啊，当然箴言里面没有三千句，不过箴言呢是把这三千句里面再把它浓缩起来的啊，都是从神来的啊，那诗歌有1005首。这1005首最美的一首诗歌是什么呢？就是歌中之歌，雅歌，啊，就是这里面来的啊。那他怎么讲呢？他讲论草木，从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讲到墙上的长的柳七草啊。香柏木在当时是建圣殿用的，所以它是指又高大又直的那种树木。啊，墙上的柳七草呢是最小的啊，最普通的。但是他能够从黎巴嫩的香柏树呢一直讲到墙上的柳七草，当然他讲的跟我们一般人讲的不一样，因为他是用属灵的方式来看的啊。他又讲飞禽走兽、昆虫水族，他什么都能讲啊。天下列王都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啊。你知道要讲这些飞禽走兽、昆虫水族或者香柏树跟柳七草，你不能按照植物动物学的眼光来讲， 啊，那不是所罗门讲的啊。那所罗门怎么讲呢？他这里没有写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从主的身上看，因为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嘛啊。所以你看见，譬如说我们看天空的飞鸟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啊。主耶稣一看就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了神的手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天空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神尚且养活他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属灵的智慧。我们看鸟在那里飞来飞去很自由，但主看到了神的眷顾，这就是所罗门的智慧啊！你看他又讲到什么呢？百合花，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但所罗门集中花的还不如他一朵一样。对，你看都看见了，这个是野地的百合花，是神眷顾的。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智慧，他在凡事上看见神的怜悯，神的眷顾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列天下列王都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翻到列王记上第十章了。这时候就是示巴女王，就是南方的女王来了，好，就讲到她的故事了啊。你知道当时这个示巴这个地方，哦，被称为地极，就是。因为就是当啊，这第十章《列王记上》第十章啊，你知道圣经上有的时候提到这个示巴这个地方是从地极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当时以当时的地图来讲啊，以色列做中心，巴勒斯坦做中心呢，他们的南方最远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地极，也就是示巴，也就是现在的伊索比亚大概那个地方啊。那时候女王要来。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的名之名所得的名声啊，就来要用拦截的话试问所罗门啊。你知道当时的女王要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不容易的，要付很大的代价，对不对？长途跋涉，而且当时也不像现在可以坐飞机的，他们要很远的地方来，所以他就跟随他到耶路撒的人甚多，又有骆驼驮着香料、宝石和许多金子，他来见了所罗门，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。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，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，席上的珍馐美味，群臣分列而坐，仆人两旁侍立，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九正的衣服装饰，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诧异的神不守舍。你看他这里有几个形容词，第一个呢，他是用话来问所罗门，所罗门没有一句不能答的啊。但是不止这些啊，他还看见怎么样，他建造的宫室，还有他餐桌上的珍馐美味，而且看见群臣分列而坐，仆人两旁侍立，还有他们的衣服的装饰跟九正的衣服装饰，这什么东西呢？这就讲到啊，所罗门不仅是有智慧，用智慧的话能回答他，所罗门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也让他折服。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不仅仅是你会讲智慧的话而已，而是你生活周遭所表现出来的也让人折服。所以他看见他的宫室，看见他的吃的美味，看见群臣怎么分立而坐。如果一个没有智慧的人，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哦。然后看见仆人两旁侍立，然后看见他们的衣服的装饰，九正的衣服装饰。但是不仅如此，还有第三件事情，他看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诧异的神不守舍。这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看见所罗门上耶和华的台阶，他就？诧异的神不守舍，原来他看见原来有一条路，就这个台阶啊，是可以来到神面前的。换句话说，他看见了原来你要找到智慧的源头，找到神呢，在所罗门身上他看见有一条路，就是这个台阶所代表的啊。你看见圣，你要去圣殿啊，后来所罗门建圣殿嘛啊，所罗门建圣殿呢，你会发觉圣殿你要进到最里面呢，你要经过两段的阶梯。好，一段是七个阶梯，一个是八个阶梯，有十五个阶梯的。好，你要进到神的面前呢，它是从这里一步步上去的。如果你读诗篇啊，诗篇有15篇，从120 篇到134篇啊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是特别有写一个名字啊？这叫上响之诗，对不对？正好有15篇。据说他们每上一台一个台阶啊，就是要唱一首一篇这个诗篇，唱完15篇刚好到了。那上行诗就是把我们属灵的经历，怎么从开始一直到主与主完全的联合的每一个阶段给我们列出来，啊，就是你好像你怎么样从我们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人啊，达到与神能够联合的那个那条路给我们摆出来了。所以所罗门在这里上台阶的时候呢，你看示巴女王不但看见他有智慧，不但看见他有智慧的所表现出来，他还看见了那条智慧的路怎么能够进到神面前。难怪他下差一个神不守舍，然后就对王说，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，我先不信那些话，直至我来听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。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名风声，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做他的臣子跟他仆人常侍立他在他面前听他智慧的话是有福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侍立在主的面前听他的智慧话是有福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，因为所罗门只是一个预表，预表那个真正要来的主。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到25章，你会发觉很奇妙，主耶稣讲了很多的话，但是很自然的分成5段。那我们怎么知道5段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对，马太福音，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7章28节。马太福音第7章28节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你从马太福音就从前面第一章开始到主耶稣出来服侍，然后主耶稣开始教训他们，在山上教训他们，然后到了第7章28节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耶稣讲完了这些话。所以很自然，这边第7章28节之前是第一段，你们看到第一大段，因为耶稣讲完了嘛，你在前面找不到这句话的，你到了这里你就看见了耶稣讲完了这句话，表示主耶稣讲了第一段话了。好，然后第二段呢，你看马太福音11章第1节。11章第1节，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教训了。所以你看见啊，主耶稣又吩咐完了一段话，这段话是专门对着12个门徒说的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我们讲的第一段第7章28节，那主要是在山上的教训，是对着门徒说的，但是也是对着众人说的。那这里呢是特别挑出来的12个门徒，主耶稣讲的第二段话，所以第二段话在这里。好，那第三段呢是在13章53节。13章53节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了，所以第三段话是跟比喻发生关系。你读到13章的时候，主耶稣用讲天国的比喻，讲了好多的比喻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啊，第三段话。好，第四段话就是19章第1节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你看又来一段话。对，又说完了一段话，耶稣说完了一段话，所以这第四段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五段26章第1节。26章第1节。有没有看到？然后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所以耶稣话讲完了，看到没有？一切。所以你看见啊，在这里，主耶稣讲了5段的话。如果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讲了，你5段话，第一段呢跟创世纪有关系，第二段跟出埃及记有关，
第一段
就是
第一段
创世纪连三嘛，那5段嘛，
创世纪，
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是有关的。
哦，
然后你看诗篇150篇，它也分成卷一、卷二、卷三、卷四、卷五，有没有？诗篇150篇，你们回去读的时候啊，它有这个有五卷，记不记得？
对，
啊，五卷呢，正好每一卷呢都跟这个有关的。
OK， 啊，
如果我们要懂的话
，OK， 啊，
所以你看主耶稣讲，他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所罗门说智慧话，有人来听了，从远方来啊。主耶稣也在这里，第一章到25章就讲了五段话，智慧的话。
OK，
好。然后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啊，《箴言》第九章。
箴言第九章。
箴言第九章。我们晓得箴言是所罗门写的，对不对？
对。
啊，然后你如果读箴言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啊，所罗门写箴言的时候呢，他讲到智慧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把智慧当成一个恩赐或者一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智慧嘛。但是你看所罗门讲智慧的时候，他是讲到一个人，意思说所罗门认识的智慧呢，不是一个东西。所罗门认识的智慧其实是一个人，就指的主自己。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，我们刚刚也读过圣经，就讲到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就是那个智慧啊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呢？其实他是写在第八章啊，就是箴言的第八章啊，或者我读一下箴言第八章也可以啊。好，第22节啊，
22节，
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。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，这个我，如果你读前面就知道是指的智慧说的。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，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，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，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前我已生出，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的高天我在那里，他的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得越过。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，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预备住在世人之间。你发觉这一段话跟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讲的完全吻合，对，主耶稣讲到怎么样呢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然后后面就讲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。你把这两个来对照，你会发觉这里讲的智慧就是指的我们主说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智慧是一个人，所以这里是智慧。然后你继续看下去啊，32节就开始讲到众子了。什么叫众子呢？就智慧之子。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有读到啊，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，对不对？那前面讲到智慧，那这里的众子就是智慧之子。啊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啊。要听教训，这个智慧不得弃绝。好，然后这一段话很重要，24节。听从我，日日在我门口仰望，在我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刚才示巴女王所讲的，你的臣子，你的仆人常常在你旁边听到的是有福的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智慧之子就是我们呢，如果我们天天在他门口仰望，在他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。所以我们学习常常亲近主啊，学习听他的智慧话，我们就有福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九章第一节。好，既然我们的主是智慧啊，那现在智慧要怎么样？智慧要开始建造房屋了。啊，所以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？第一个他是智慧，第二个他建造了殿宇，所以他现在就讲到这个智慧现在开始建造房屋了。啊，那怎么建造呢？智慧建造房屋是凿成7根柱子，啊，柱子是做什么用的呢？ 柱子就是能够让房屋非常稳固的。如果没有柱子呢，我们就很容易倒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时候讲了三章的教训，后来讲完了他怎么讲呢？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啊，就好像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嘛，雨淋水冲风吹，房子总不倒塌。但是听了我的话不去行的啊，这雨淋风吹一来啊，房子就倒塌，就倒塌得很大。所以这个根基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有这根基，因为我们信主就有根基了。但是我们在上面建造的时候呢，你需要有柱子，否则的话你环境一来哦，我们就不行了。所以有些人碰到苦难的时候呢，他就不信了，或者他就抱怨了，他怎么样？但有些人里面有柱子，啊，这个柱子一在呢，他就盖得很好。所以环境来的时候，他还能够像主所说的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那现在我们要来讲这个柱子是什么意思啊？而且是哪七根
？OK。
好，这个要从圣经里面读出来的，不是我们自己乱讲的。那很奇妙，就是说，你知道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都有主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主的性情，但是我们的性情不稳定。你有没有发觉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爱主，有时候不爱主，我们就爱世界去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懂得连续人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发起脾气来了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有主的生命，但我们没有主的性格。所以柱子是代表主的性格说的，所以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需要圣灵，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，就把主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保罗曾经对加拉太的信徒怎么讲呢？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使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。基督成形在里面，就是代表基督的性格组织在里面。如果基督的性格在我们里面，就不容易摇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容易摇动？因为我们有主的生命，但我们还没有这个性格啊。这个性格是要长期来养成的。好，那这七根柱子是什么呢？啊，从哪里可以看出来？你就从第九章开始读啊，读到一直读到末了，你会发觉有七个名词一直在出现啊。箴言第九章啊，那我今天只跟你们讲三个，你们自己去读去啊。如果你一直读这第九章，一直读到末了啊，你会发现有一些字是常常出现的。譬如说，一个是公义，讲到一个人的公义。譬如说啊，第十章第二节，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你看到没有？公义出现了。公义是主的性格之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些人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夸我们有公义，但我们大部分都是自义，
是
啊，像法利赛人义。只有主有公义，所以主要把这个他的性格做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看见有个公义就出现了啊。还有呢，勤奋也是一个，勤劳啊。第四节，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。你看，你特别看到勤劳手勤的。你看我们主耶稣在做事的时候非常勤奋，常常忘记吃饭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见呢，勤奋是一个性格，不是我们去努力的。你比如说我立定心志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做，你看你只能维持三天，为什么？那只是你还没有那个性格。所以他需要有性格坐在我们身上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那还有呢，就是爱啊。你如果你看的话，那你可以看，譬如说你看这十二节啊，第十章十二节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。哦，所以你发觉这里有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看见了，这是性格，这就是柱子。然后你还会看到，你还会看到其他的，比如说谦卑，你会看到谦卑。所以 anyway， 我不讲这个细节，因为我们也没有时间讲那么多啊。我们就看见了，就是智慧现在要建造了，啊，它要凿成七根柱子，所以。主在我们身上怎么建造我们这个人？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建造是外面的建筑，一个教堂，不是，教堂会拆毁的。但真正的建造是我们里面的建造，啊，主要把他自己的生命、自己的性格做在我们里面，啊，所以他要凿成这七根柱子。为什么是七呢？其实当然不止这七样，其实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，是用这七个来代表而已。事实上是要把主的整个性格做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他怎么做呢？ 主耶稣怎么样做这样的工作？首先他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第二节讲的第九章第二节，宰杀牲畜，调和止酒，设法筵席。所以要建造之前，首先要宰杀牲畜。
嗯，脱水
是。宰杀牲畜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，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。因为如果他不钉十字架呢，他的生命没有办法进到我们里面来，对不对？所以首先呢，他要宰杀牲畜，调和止酒，设法筵席，然后就打发十二使徒。所以当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，你看福音就开始广传了嘛，就打发十二使徒就出去在那边呼喊嘛，啊，所以他我们就能够来，而且来建造。那这一段话正好可以对照什么呢？马太福音十六章，啊，你们再过可能下礼拜还是在下下礼拜你会读到。我们来看，先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。马太十六章啊，马太十六章，好，我们从十三节开始看起啊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的一位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好，这段话啊，他特别提到一个地名，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啊。那这是什么地方呢？啊，这个地方是在约旦河的最上游，约旦河啊最上游那个地方，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。那主耶稣现在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开始问门徒了。那为什么主耶稣要把他带到这个地方呢？因为当时他们，你看，你知道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他们都在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靠近约旦河的下游，再下来呢就变成死海。死海是全世界最脏的地方，你知道，因为所有的那些污秽，所以那边有很多篱笆，所以现在很多人到死海去，你要用那些篱笆来敷脸，对不对？可以有美容的效果。人躺在那个地方啊，不会沉下去的，因为那个盐分非常的高啊。但主耶稣把他带到源头上去，为什么呢？才问他们话，因为就这里就好像讲到一个比喻，就是说，当约旦河刚开始的时候很清澈的啊，但是越来越流到下游的时候就开始污浊了。就好像怎么样，就好像被，好像宗教本来神的信仰是一个真实活的信仰，但是慢慢加上了人的传统、人的教导之后呢，就好像来到了下游，就好像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宗教、一个遗传。所以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他们都不认识他了，在耶路撒冷的人不认识主啊。所以呢主耶稣把门徒带到了约旦河的上游，就好像你来到了源头，现在主来问他们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他们说，施洗的约翰，是以利亚，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的一位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是在源头，你看通常看不清楚的。你顶多看见他好像是耶利米，好像是以利亚，好像是约翰，好像是先知，你看不清楚。但主耶稣把他带到源头，就看清楚了。啊，你总是要来到源头的。然后主耶稣说：“那你们说我是谁？”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然后耶稣就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拉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所以你看见彼得人认识主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啊，不是天然的想法，不是人的智慧，是天父的指示，是神的指示。但是现在主说，我还要指示。换句话说呢，天父有一个指示，现在主还有另外一个指示。他怎么讲呢？第十八节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要释放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好，你看这里有两个指示，一个是父的指示，一个是主的指示，对不对？父的指示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 这个是根基，这是我们信主的根基。好，所以我们因着认识了这一点呢，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但是还不够，因为这我们只有主的生命，我们还需要建造。那这个建造的就是主的第二个指示了。他说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你看见现在智慧要建造了，现在智慧要建造房屋了。这磐石上，那他特别提到是教会的建造。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不懂得教会的建造，你看我信我的主，你信你的主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但是呢我们是分开来的。但是建造是什么呢？就把我们建造在一起，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个建造呢是这里所建的，所做的建造。他说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。这个磐石不是彼得，是指的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说的。他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好，然后他就讲了一些话。最后然后接着来是怎么讲的，就是第二十一节的第二十节。第二十一节这边所讲的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所以你看一下，这里就讲到主耶稣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到二十八章的那一段话，他要上十字架了。这样他能把生命给我们。但是呢接下来主耶稣又讲了一段话，二十四节讲的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他要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。好，所以这里看见主耶稣启示他要上十字架。上了十字架以后，他要受死复活升天，然后把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女。但是接下来说，你们有你们的十字架，所以凡要跟从我的叫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个是建造的，建造需要两个十字架，一个是主为我们建十字架，一个是我们自己背十字架，这样子的建造那个七柱才能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就很自然的分成这两大段落。前面二十五章是讲到主耶稣，是讲到主耶稣他是智慧，他讲智慧话，他是所罗门的儿子。后面三章呢正好讲到他是约拿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约拿是从死里复活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约拿后来他本来，我占用一点时间，约拿本来他不愿意去的，神叫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，约拿不愿意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拿实在爱他的国家，因为他是个先知，他看见了，在经过一百年以后啊，这个尼尼微就是后来的亚述，要把这个以色列给征服掉的，他们要被掳掉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去，他说让他们死好了，所以神叫他去传福音，他不愿意去，结果后来他就逃跑，就神就把他让掉在大鱼肚子里面，记得吗？经过三天三夜，他就好，终于顺服了，他就去传福音，走了三天才讲一句话啊，全城的人悔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尼尼微是拜鱼神，他拜一条大鱼，对他们来讲这个大鱼就是他们的神，谁掉到这个鱼肚子里面不可能出来的，但是约拿掉到鱼肚子里面三天以后复活了，就是出来了，哇，他们看见这个比他们的神还大，所以他们全部都信主了，都信了。好，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说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约拿怎么样在鱼肚里三日三夜，他也要在地头三日三夜。所以后来的马太二十六到二十八就讲到他怎么进入，被我们为我们受死，钉在十字架上埋葬，三天后复活升天。所以后面这三个就讲这个，好吧？我想我的时间到了，我停在这里。
我只要五分钟。